好，那我们接着看《成佛之道》增注本旧版426页，新版是427页，这个偈颂。未除众敌华，化作可爱城，终是真实相，故为一佛圣。好，这边上半颂两句哈，这是指方便说法，就化身佛啊，方便说法。那下半颂终是真实相，故为一佛圣，是指终归一去。就说虽然这方便说法有开演很多，可是呢，最后的目的呢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究竟成佛啊。好，我们直接看讲义150页，也方便说法终归一圣。未除众敌华，或作可爱城。那这里提到化身佛的说法是不尽一致的，就是在佛典里面提到很多种化身佛，各种不同的情况哈。我自己列出1、2、3、4、4项。有的佛杂说五圣法、三圣法，有出家众比在家众。那有的佛呢，他只有说一圣法，而且呢是没有出家众的，这很特殊。有的佛甚至没有现出家相的，传说天王佛如此。天王佛是我检索一下藏经，在角注的第一瓜无一，这是住在自在王菩萨经里面就提到，是天王佛及诸菩萨不着袈裟，皆着自生妙净妙天衣，亦无劫惑，就没有烦恼。所以这个天王佛呢，他不现出家相，这很特殊。那集藏的金刚般若书也有提到，也没有佛是不穿袈裟不用钵的，他说有，就像天王佛坐白衣为仪，白衣就是居士。好，我们再看第三，有的佛说三圣，开始广演三圣法，就是声闻缘觉还有佛圣，可是终归于一圣法。那是不是就像释迦菩萨这样子啊，如法华经呢，如那个我们现在的法华经这里所说的啊，开权显实，以释迦佛应化娑婆世界的说法来说，起初只说三圣法，幕后才会归一圣。法华经一个重要的思想呢，就是开权显实啊，跟开机显本。那什么是开权显实啊？我们请看角注的第十一。详细的话，各位可以参考印顺导师的《初级大乘佛陀之起开展》，里面有法华法门啊，那边讲的很详细。那么开权显实的这个权就是方便了，权巧方便啊，这个权就方便，实就是真实。那么开权显实就是说圣权圣实，圣就是三圣啊，或者大圣啊。那这里就是说起先呢是在华经里面开显这个三圣法的方便，那最后呢会归一圣的真实啊，这个叫做开权显实。开机显本说身权身实，就是说佛身啊，他在佛经经来讲说，其实他早已经成佛了，目前他看到的呢就是在视线的啊。那详细的各位可以参考《初级大乘佛陀之起开展》，或者直接看《法华经》。说圣权圣实，如《妙法莲华经》卷一，这里就说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 诸有所作常为一事，唯以佛之知见示悟众生，就是你让众生呢能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如来但以一佛圣故为众生说法，如来他是最希望大家都能够成就佛，所以但以一佛圣为众生说法，无有一圣若如山。 这就是来显示说这个佛真这本意的哈，其实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成就佛道。世诸众生从诸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子。啊，底下导师的解说：大乘佛法兴起时代，佛教界已有了声闻必之佛跟菩萨求成佛道的三圣。声闻与必之佛称为二圣或小圣，以入究竟涅槃为目的。相对的菩萨呢，那是大圣，以求成佛道为理想。那么《法华经》说，声闻与必之佛的果证都是方便说，最后呢，二圣也是要回向向他，也是要成佛的，是无二无三，而名为一佛圣，这才是圣的真实。好，那我们看成佛之道的427页，旧版427页第二行，佛在法华经中，如果是新版的话，我们从倒数第六行开始看，以释迦佛应化娑婆世界的说法来说，起初说三圣法，末后才回归一圣。佛在法华经中开示这未时施权开权显示的教化历程说，有些发了菩提心的，但在生死道场众生性多的情况下忘事的退失了，像这类的根性，越是给他说佛道的高深广大，他越是不敢修学。所以佛不得已而施设方便，说有声闻圣跟缘觉圣，容易修行，容易了生死，又快又好，能得就近的解脱。那么这些二圣人一听，这才发心修学。那底下举的例子，就在颂里面的化作可爱城的这个自如相对远行，经不起长途跋涉的疲劳，有的不愿意前进。相如为了解除大众的疲乏，免得大众退回，所以方便化作可爱的城市，向大众宣告经商的目的地，马上就快到了，就在眼前，大家这才鼓起勇气前进。在都市中衣食起居一切都得到满足，等到大家休息一番疲劳恢复了，那上主才对大家在说真话，你们现在这个地方不是真正的目的地，这个只是化城，真正的目的地宝城还在前面。我们从小时候在远足啊，也经常面临到这种情况了，问老师到了没，到了没，快到了快到了，到那边都每次都快到了，前不着村后不发店，再回去也没办法，只好一直往前，那跟这个一样，等大众精神饱满再相问。好，这个是讲方便说法。那底下呢是终归一圣，终归一圣，这如佛等弟子依法修行证了阿罗汉果，终于又说明二圣是方便的，开示为令众生悟入佛之知见的真实相。中示真实相，意思就是说，首先先开眼，方便开眼这个二圣法，然后到化成以后又跟他讲，这个其实是方便的，来为他说真正的真实相是希望众生人都能够悟入佛之知见，故佛虽说三圣，其实呢是唯一佛圣，唯有佛是大涅槃，二圣的涅槃呢也不是真实的。佛说一圣，经日中虽有种种的意义， 说南总不外乎如实道，无二无别，所以终归于一圣。好，这个是谈化身佛，示现身土，方便说法，终归一圣。最后，一个颂，就是同归佛道。最后一颂，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所有众生类究竟得成佛。好，我们看讲义151页，括弧一，从一佛圣的立场来说，一切诸善法都是同归于佛道的。这就是上半颂，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那善法有很多种善法啊，这里就是讲不但是出世的三圣善法终归于佛道，即使是人天圣的善法，世间的一切一念善心，一丝好的善行，都是会归于佛道的。所以从大圣法来说大圣他是要圆满一切功德嘛，对不对？那你要圆满一切功德呢，事实上就在我们平常的一点一滴，所有的善法你只要回向究竟成佛的话，这都是你成佛的资粮，每一个都是成佛的资粮，所以善法不怕多了，就我们要随时累积，不管是出世的善法，连世间的善法、人间的善法，乃至一念的善心也是善法，乃至一丝好的善行，这个都是善法，都是成佛圆满佛功德的资粮。好，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那佛法，我们看括弧二，佛法是善法的别名。那到底什么是善法呢？这里就讲，向于法的、顺于法的、与法相应的，就是善，就是佛法。所以凡随顺或契合缘起法性空的，这个法就是随顺这个缘起法性空的，无论是心念对人或者应事，待人接物，这些每一个都是善的。所以待人接物呢，比如说等待客人接受礼物这样而已，但它是我们一切人随顺法空性，那能够知道它是缘起法，是性空的，不管是心念乃至对人应事，都是善的。所以这个善法其实就是佛法。好，括弧三，有些论师于法起自性见，这才说来分别说这个是有漏的善法，这是无漏的善法。有漏，漏是有烦恼，就伴随烦恼。那上面在讲说，其实善法就是佛法，不管你是三圣的善法、二圣的善法，其实都可以回归度佛道。可是呢，有的论师呢，对善法又做一个分别，说这个是有漏的，这是无漏的，或者分别说这是二圣的善法，那个是大圣佛的善法。那导师就说，随众生的情执来分别善法，于是就这样子被分割为不同的性质跟类别。虽然在现实众生界，确实是这样子，但是约契理来说，就是真正合乎缘起性空的理来说，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分割，善法就是善法。所以你要分成说有漏善法、无漏善法，这是是随众生的行持来分别的，其实善法就是善法。那为什么会有论师说这个善法可以分成有漏的善或无漏的善呢？那其实是与漏相应或不相应而已。这导师的意思就是说，善法 那有的论师呢会分别说哦，这是有漏的善法，这是无漏的善法。那其实导师在这里想表达的就是说，善法本身就是善法。要说有漏的善法呢，其实是跟烦恼相应，善法其实还是善法。那要称为有漏的善法呢，只不过是跟烦恼相应的这一部分，我们就称为有漏的善法。哦，跟无漏的智慧清净相应的，所以善其实就是善法，就是佛法，即生于法性缘起的。那我们重点是要怎么去除这个漏啊，去除这个烦恼。所以刮胡是有漏善，是善与烦恼的杂糅。比如说有漏善啊，其实呢是你这个善法是夹杂的这些染污啊，跟烦恼杂糅。如果离开了这个烦恼，事实上就是无漏善的了。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说，美食杂毒啊，美食哦，那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实际上，这个粥本身就是善法，粥本身是好的，只不过是这个老鼠屎这个肉啊，夹杂在里面而已啊。我们说除了这个老鼠屎的话，那粥本身就是善法。所以古代有善不受道、善不受报的名论。善不受报的名论啊，这个角注第十二有引出来，这是道生法师的一句话：善不受报，顿悟成佛。详细各位请参考《高僧传》。众生的流转生死，是由于烦恼及业。升天及生人，或者是升天，并不是由于善法，而是以善法相杂的烦恼。所以这里老师举了这个道生的这句话来说明善不受报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善本身啊，善法事实上它都是随顺缘起空性的，善法就是善法。好，不管是二圣的啦，乃至这个大圣的善法、佛圣的善法，通通会归于佛道。所以这个善呢，它不会去受报说哦，人天啊还在六道轮回，不会。真正去受报六道轮回的是什么？事实上是这个烦恼跟业了。就是导师后面讲啊，众生的流转生死呢，是由于烦恼及业，有惑业，然后再受报嘛，惑业啊，还有易熟。一手就是报，会受报呢，其实是这个烦恼跟业啊，并不是这个善法。所以生人或者生天，不是说你这个善法生人生天，而是你这个善法啊，是相杂有这个烦恼，所以因为有这个烦恼而生人生天，还在这个六道里面。所以我如果说把这个烦恼，特别是我执，把它去掉的话，这个善法呢，通通是归于佛道的。一切众生出一念事，亦目视生得善，生得恶。就是我们众生是有情嘛，有情事啊，跟那个目视不一样，生来都是有善的。所以都有向上、向乐、向光明的去向。不过，没有以佛道为宗旨，就演成种种的歧途、种种外道、生人、生天。如一旦发现究竟目标，归心于佛圣时，那一切都是成佛的方便。所以，向佛一举手、一低头。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是法华经，法华经说的哈。角注第十四，罗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里面有说哈：若人善善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那我们要注意的哈，这个偈颂经常有人提啊。我只要一称南无佛，那 皆已成佛道。那我们会不会或许会想啊，那你念了那么多佛了，你是不是应该成就很久了，对不对？你早就成佛道了嘛，请问你成佛道了没？那如果念了那么多生活到现在还没成佛道，那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哦，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了。那妙法莲华经呢，很多大圣的论点都有引用到，哦，我们看大智论他怎么说，角注第十四，哦，大智论卷九十三，法华经中说，他是引用法华经哦，于佛所作少功德，乃至细笑一称南无佛，渐渐必当作佛。大圣的解释是渐渐的，你累积了这样子南无佛的这个善行，渐渐的必当作佛，就是说你将来会成佛，这是未来世，必当作佛是未来世啊。若是法师翻译的皆已成佛道是过去时都已经成就了成佛道，所以这里面其实就蛮有意思的啦。到底我们一成了佛是不是就马上已经成佛道，已经是过去完成了，还是说你累积了这个啊，慢慢啊，渐渐的将来成佛是将来了，不是说已经成了。大智论说这样解说，我们从大智论其他整个文来看，我曾经听过导师开示啊，大智论的作者比较淡化他理的思想，有这种倾向，比较着重在缘起啊，缘起对于这种他化他理的那种比较淡化的倾向啊，所以我们在大智论还有十住毗婆沙论有提到说念佛是不是就能够一定往生佛国啊，对不对？好，那大圣的解释是说，你念佛那是累积的资粮，你心调柔啊，能够想到佛的功德，慢慢修，好，累积资粮，将来再成佛，并不是说念佛当下就马上成佛了。好，那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说，皆已成佛道呢，这个有必要再进一步再去确认。现在法华经有很多范文本，哦，很多地方有各种不同的范文本。那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解说了，就说这里翻成皆已成佛道呢，也有地方是翻成，哦，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但是确实有地方翻成皆已成佛道。那么皆已成佛道，哦，我曾经听过一个老师说，他其实是这样，就是法华经在描述很多的菩萨，哦，就过去的菩萨他们做了哪些行为，有的呢他要合掌啊，我们是双手合掌嘛，他用单手的啊，哦，那杨慧兰老师说的很好玩，他说为什么单手呢？因为他一手拿菜篮嘛，哦，所以没有办法两手合掌，哦，像这样子的家庭主妇呢，他一手来合掌，哦，乃至，哦，入善乱心入塔庙啦，一乘南无佛啦，哦，种种这些呢，实际上这些都是在描述过去世的那些菩萨。那么过去世的那些菩萨呢，在说法华经的时候，这些人现在都成佛道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成佛道又不是说现在各位，哦，一听到我你就马上成佛道，而是说过去有很多很多那一类的人，那他们尽管嬉笑心成佛啦，哦，乃至一手啦，种种种种做了微小的功德，而那些人呢现在在法会位上说这个法华经的同的时候，事实上他们都成佛了，现在不成佛了，这叫皆已成佛道。好，所以我们怎么样正确去理解 这个一真南无即一真为道。如果说我现在一念，那我已经成佛，那请问你现在佛是什么？是什么佛？哦，佛火，那是不是具备我们前面讲的十地菩萨的这个功德呢？那我们可以检证一下。哦，好，瓜五七，修学佛法的，应不废一切善法，摄一切善法，同归佛道，才是佛法的真实意趣。哦，啊，末了，谨祝大家必当成佛。哦，好，我们这个就整个大乘部论完讲到这边。那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就顺便谈一谈。最近菩提道是广论，有广论班已经盛行了好一阵子，很多人也参加过广论班，也可能很多人研读过菩提道是广论。那就经常会有人问到说，老师的成佛之道跟菩提道是广论到底哪些是相同，哪些不同，我想借这个机会就简单说明一下。老师在成佛之道的序里面也提到，为什么导师要做这个成佛之道。此外，因为有很多人在问说，佛法那么多那么广，那我到底要怎么修，对不对？那法门那么多啊，我到底要修哪个法门才好？所以老师觉得说有必要综合一切的各经论所说，乃至声闻，乃至人天声闻缘觉，乃至菩萨佛圣这些人，做一个通盘的，把它做完整的解说。那所以因为这样子就写了这个成佛之道。那在写成佛之道的时候，导师是有参考佛理道之广论，所以或许有人就觉得说，那既然成佛之道那是参考佛理道之广论，那我们看佛理道之广论就好了嘛，对不对？何必再看成佛之道呢？其实这里面我们有必要看看它之间哪些相同，哪些不同的地方。第一个相同的地方呢，不管是菩提道之广论也好，或者成佛之道也好，它主要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希望收摄一切的佛法，好，广摄一切的佛法。再来就是在菩提道之广论，它要立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那我们成佛之道呢，它是立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所以基本上这名称不同啊，但是内容其实是差不多的，这是也是相同的。再来就是在谈大圣不共法的时候，不管菩提道之广论也好，或者是成佛之道也好，是以性空，般若性空中观的这一系为了义，会比较了义。这是两边的看法是相同的，所以共同的地方，第一个他们都是希望说总摄一切的法。再来就是两个都有利，下士、中士、上士，或者是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共法，这边都相似。再来都是以中观，不论中观为了义，这边是一样。但是还有几个不同，几个微妙的不同。第一个就是在谈五圣共法的时候，导师是主张以十善为根本，从人直接修这个十善。但是呢，菩提道之广论他强调的呢是念死，强调是念死，就比较着重在出离心呢，在五圣共法的时候。那成佛之道呢，成佛之道它着重在由人以人为本来修十善行。那导师在成佛之道的序也有提到，第四页， 第一行的下面，就以二圣法为本的倾向，中科发大师也不能免。所以中科发大师的广论说的共下士法，就相当于我们的无生共法，人天的共法，把念死作为入道的要门。可是呢，导师就说了哈，其实不念死也能够熏修人天的善业啊，对不对？我们要熏修人天善业，你不念死，有的人他也做得很好啊，一些慈善家他不一定是要念死，他也能够熏修人天的善业。所以像广论这样的下士道呢，虽然顺于厌离的二圣，就念死啊，他比较随顺于厌离的二圣解脱，可是呢，你这个厌离心啊，一操作不好的话，不一定顺于悲寂的大圣道。好，因为你一厌离的时候啊，你有时候就离开人群了。就随顺二圣心太强，就容易入二圣的解脱道了，而不是你的大乘的这慈悲心。所以对这个呢，虚大师深入佛圣独具之眼，就独具慧眼，皆是如来出世的真实依据，教导人类由人生而直趋佛道，所以着重熏修十善正行，着重以人为本，人成即佛成啊！熏修十善正行，不废世间的支撑事业，依人生正行而趋向佛道，而不像广论那样子以厌离如念死为初学的法门。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再来就是中科巴大师的广论，一直谈到的大乘功法，就那个上士道的时候，整个结束的时候呢，他埋下一个，就是说了一句话，他说目前谈的这都是显教，你如果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话，要修秘密圣。事实上他把秘密圣再看得更高了，这边显教的还是打基础而已，在中科大师广论来讲，事实上还有密宗的道次第，这个显教的这个是基础。那导师呢，他不赞成这样的看法，就是显教本身到这边，你佛果功德就圆满了，你就不会再说秘密大圣呢比这个显教更殊胜，导师这边就不谈了。再来就是我们在谈大圣不共法，我们看过《成佛之道》大圣不共法，它里面呢有提到这个六度四摄等等，对不对？还有提到菩萨心，不是有十信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些吗？对不对？广论它都不提菩萨的修行阶位。我们在充实到我们最近这几次提到佛果功德啊，有提到佛的三身，广论也不提，广论他在这边没有提到菩萨的修行阶位，也没有提到佛果功德，所以对于菩萨的修行位次，其实充实到说的比较详尽，广论他是略而不谈。不但是在大乘不共法，在就是在三圣共法或者中士道的时候，我们圣母之道呢，他有提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之间的差别嘛，对不对？这个修正的次第，你要修了什么得初果，断了哪些烦恼得二果、三果、四果。广论这边好像也没有不太谈这个修正的位置，但是广论他在谈发心的部分，他谈的比较多。发菩提心啊，怎么发出离心啊，这边谈的比较详尽，所以这部分广论的好处我们也可以去参考，怎么样发出离心，怎么样发菩提心，谈发心的部分广论谈的比较详细。再来就是我们在谈 大乘不共法的时候，圣父之道提般若波罗蜜，有提到大乘三系，大乘三系，啊，性空为名，也就是众观般若众观的这一系，以龙树菩萨为主，啊，在虚妄为事，啊，在真常为心，性空为名，为讲名，啊，那老师在谈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有提到这大乘的三系，性空为名，主要是以龙树菩萨。般若中观为主，虚妄为事，像无着世亲，这些以为事为主，真常为心，像大乘起心论啊、生慢经啊等等，这是宝性论啊等等，这个是真常为心，有提到这三系。不过呢，在广论的时候，在广论提到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就是观嘛，在般若的地方，他主要是提到众观跟唯识。西藏的传统，他不太把这个真常唯心别立一系，一般就是空有二宗啊，在西藏来讲，他只立这个空有二宗，不把这个真常唯心，把它看成是大乘单独的一系。再来就是。老师在成佛之道谈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把每一个扼要的修学方法，很简单扼要的，用几个颂最根本的修行方法都把它点出来。所以我们要一掌握这大乘般若的修学呢，重点大概从这个成佛之道可以了解一个大概。要深入当然是个别需要去看。大智度论啊，或者是唯识论啊，唯识三世论、成唯识论等等这些经论。可是呢，在成佛之道很扼要把大乘三系的区别跟他中阴之两经点出来了。可是如果说在广论的时候，广论里面呢，详细除了中观跟唯识的辩论以外，中观本身略称菩萨跟轻辩的这种论辩，在普里道是广论说的非常多。那么以广论来说，他是赞同这个略称的，基本上导师也比较赞同略称的这一系的思想。但是呢，大家在看广论的时候提到这边呢，我看很多广论班大概都是比较前面的，能够 切 到这尊毗婆舍那，我看不太多。这边我看了一下啊，不太好懂。广论这个地方毗婆舍那不太好懂，不太好懂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略称的净明句论，就对中观的注解啊，一些中观的主要思想。并没有翻成汉文，没有翻成汉文。目前有的是梵文跟藏文。那我们没有翻成汉文，对他的一些思想背景，其实来讲不太熟悉。轻辩他注解中论呢，也过论这个般若灯论，般若灯论，般若灯论我们有汉译本，但是翻译的。不太好读，所以并没有受到我们中国古有传统的重视，不太好读了。所以两边的背景都不了解，那么他就在辩论，那而且还应用到很多的因缘的论法。所以这些如果我们的整个背景不了解，要去掌握广论的般若波罗蜜的思想，就显得非常困难，显得比较困难，不容易掌握了。而且以文字来讲，成佛之道比较白话嘛，比较好阅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目前我想到这些，不晓得有没有漏掉的。 必然。我上课还有说到什么吗？啊？啊、哦，差不多这样哈、哦。当然，我只是大略提一下啦，并其实它还有很多危机的部分值得做比较啊、哦。好，所以如果说我们各取所长的话，我倒是建议说，中国之道真的非常值得精读了。所以上次我们的班长志明他出了这个点子啊，说刷本的、哦、真的非常好，我们经常你拿出来就可以随时翻阅、哦、真的是值得精读，很方便、嗯、所以如果说要掌握到整个整体的思想，我是觉得中国之道还是有很好的价值、哦、那我们白话马解整个扼要的包括修行的阶位了，乃至大圣的整个有一个鸟瞰以后，才不会说哦，我现在修的呢，那到底是怎么样？像佛有功德啊，菩萨的阶位，在我们看来虽然很高啊，但是呢，里面提到佛平等啊，哦，乃至菩萨的阶位有些无家行、无功用等等这些，其实可以澄清我们很多那个疑点啊、哦、还是有它的价值。所以如果说能够掌握扼要的思想，知道你现在所学的这个法门在整个修学的菩萨道里面定位如何、哦、才不会以偏概全，也不会说、哦、我这个才是最好的、最殊胜，比较能够恰当的了解它的定位。那有一些广论提的比较详细的部分实际上值得参考，像在禅定的部分哦，广论就提得非常详细。它里面谈禅定的部分，主要是随着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瑜伽师的声闻地，那边讲得非常详细，那边可以参考。好，其他各位如果有发现到什么更好的可以提出来，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我们这学期的课就到这边，好，谢谢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